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7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制裁普京的两个女儿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
美国朝鲜特使说，平壤可能在15号金日成名单当天核武测试。
遏制油价，国际能源总署说将释出1.2亿桶石油储备。
上海严苛疫情管控，美国大使馆向中方表示关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民主国家阵营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晚间发表讲话，呼吁持续把俄罗斯银行封锁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外，也示警俄罗斯将在顿巴斯发起血腥攻击。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说，俄军可能在东部地区发起新一轮的进攻，一旦大规模战事爆发，将会无法提供协助给当地留下来的居民。他呼吁在哈尔科夫、卢甘斯克和顿内茨克地区的人应该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否则之后恐怕将面临生命危险。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7号出席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为期2天的外长会议，他在会议上疾呼，希望北约军援更多的飞机、防空系统、导弹和军用车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持续1个多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6号说，俄罗斯从未放弃占领乌克兰，北约盟国必须为乌克兰战争持续几个月甚至是几年做好准备。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法令，威胁非友好国家如果不用卢布来购买俄国天然气，合同将被终止。此举被认为是对西方制裁做出的反击，但欧洲各国拒绝了俄罗斯的要求。国际能源总署6号说，会员国已经同意共同释出1.2亿桶石油储备，美国将贡献其中的一半，以缓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引发的油价飙升。国际能源总署执行董事比罗尔发推文说，国际能源总署正着手共同释出1.2亿桶石油库存，关于释出的更多具体细节将很快公布。美国财政部长耶伦6号警告说，完全禁止俄罗斯石油将会给世界消费者带来巨大痛苦。拜登总统上周曾经宣布，将从战略石油储备中每天释出100万桶，为期6个月，释出总量超过1.8亿桶，创下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释出规模。
美国国务院朝鲜特使金星荣6号说，平壤当局无视美国的谈判提议，可能正在为4月15号已故领导人金日成110岁名单这天计划进行近5年来的首次核武器测试，以大规模地展示朝鲜不断增长的核武能力。他说，我不想过度揣测，但我认为可能会有另一次导弹试射，而且可能是核武器测试。朝鲜从2006年起进行了多次核武测试，最后一次测试是在2017年。金星荣强调，平壤继续无视华府提出的恢复讨论从朝鲜半岛清除所有核武器的提议。美国已在公开或私下发出了多个讯息，邀请朝鲜进行无条件对话，但美方没有收到朝鲜的任何回应，这非常令人失望。反之，朝鲜近期进行了3次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严重威胁地区安全。金星荣还说，中国和俄罗斯没有帮助推动重启拜登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
联合国6号宣布，在英国和美国的要求下，联合国大会将在7号决定是否要冻结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的会籍。联合国大会由193个国家的代表组成，一旦有超过2/3的国家投下同意票，俄罗斯就将暂时被踢出人权理事会。路透社报道，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团知会各国，要求各国公开反对反俄决议，说不只是支持决议的国家，如果是投弃权票或者是不出席会议，都将被视为不友善行为。每个国家的表态都将影响双边关系以及在联合国框架内的重要议题的考量因素。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达尔顿说，俄罗斯公然威胁赞成暂停他的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的国家，进一步证明理事会必须踢走俄罗斯。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耶伦6号说，拜登总统希望把俄罗斯逐出20国集团， 如果俄国官员出席在印尼举行的 G20 会议，美国将抵制其中的一些会议。印尼是今年的 G20 轮值主席国，计划在7月份举行金融会议，并于11月在巴厘岛举行领袖峰会。
上周末举行的华府年度考驾俱乐部晚宴爆发疫情，美国司法部6号宣布69岁的司法部长加兰德确诊，商务部长雷蒙多办公室也宣布50岁的雷蒙多确诊，至少两名出席晚宴的民主党籍议员也染疫。华盛顿邮报报道还有几名记者确诊。79岁的拜登没有出席晚宴，白宫说拜登4号受到检测阴性的结果。白宫6号说他的联络室主任西蒙斯确诊，且先前曾和哈里斯有密切接触。哈里斯的发言人说，哈里斯会遵守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规定并咨询医生，但计划继续走他的行程。考驾俱乐部主席迪法兰克说，俱乐部了解到有14名与会宾客确诊了 COVID-19， 他说其中多例和坐在三张桌子的宾客有关。迪法兰克说，无法确定他们的染疫时间，但他们确实在当晚和其他宾客进行了互动。迪法兰克预料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病例传出。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6号说，现有的 COVID-19 疫苗和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2 并非完全吻合，但比起前两剂，追加剂仍然比较能够预防重症。 FDA 高层官员说，尽管目前仍然缺少衡量效力的所有必要资讯， FDA 为了应对未来的变异株，希望6月份之前决定是否要改变疫苗设计。以色列研究显示，第四剂可以降低年长者重症率之后， FDA 外部专家小组正在开会讨论如何使用和是否要使用追加剂。专家小组并没有针对特定疫苗进行投票，但 FDA 说，专家的讨论有助于拟定未来使用追加剂的策略，并且希望下一代的疫苗能够对付多种变异株。很多外部科学家担心 FDA 署议的时间表来不及让厂商针对取得新疫苗效力的临床数据进行完整试验，厂商恐怕只能够依赖对比新旧疫苗的免疫反应来取得资料。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制裁普京的两个女儿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Uber 打造超级 App 的计划正在推进。 Uber 周三宣布，今年将在它的英国 App 中添加火车票、公共汽车票和飞机票的预订服务，以及汽车租赁服务。这一举措是试点服务的一部分，如果进展顺利，这项试点服务可能会在晚些时候扩大到其他国家。当然， Uber 本身不提供这些旅行服务，但允许用户通过它的应用程序进行预订。 Uber 将和相应的卖票平台进行软件整合，共同提供这些服务，并将从每次预订中获得提成。未来几个月， Uber 将宣布各项服务的合作伙伴。 Uber 说，这种 App 整合将有助于提高英国用户的使用率。当前英国是 Uber 在美国以外的最大市场之一。
加拿大本周公布了一项名为在线新闻法案立法的细节，这项立法将会迫使 Facebook 和谷歌与新闻发布机构洽谈商务交易并支付内容的费用。这个法案是由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政府提出的。法案将要求拥有不均衡议价权的数字化平台和新闻机构达成公平的交易，然后交由监管者审核。如果这类交易没有达到法案中列出的一组指标，平台就必须经过加拿大广播电视和电信监管者的强制议价和仲裁程序。加拿大将采取和澳大利亚的法律相同的方式。澳大利亚已经强制要求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和 Meta 旗下的 Facebook 就其平台上出现的内容向媒体公司付费。这也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树立了榜样。
拜登政府表示，资深官员们在6号跟主要的汽车业领袖，包括电动汽车大厂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以及美国通用汽车执行长巴拉举行会议，讨论电动车制造和充电站的问题。 福特汽车、日产美国等汽车公司的执行长和董事长，美国运输部长布蒂吉格、能源部长格兰霍姆、白宫国家气候变迁顾问吉娜麦卡锡以及基础建设协调官兰德鲁也都出席了这场电动车会议。上个星期，汽车制造商对美国环境保护局更严格的新汽车排放标准表示支持。这些新标准正面临部分州和汽油燃料团体的法庭挑战。代表几乎所有主要汽车制造商的美国汽车创新联盟表示，环保局的规范将对产业带来挑战，但他们希望确保支持电动车技术的关键规范条款能够获得维持。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财政部长耶伦昨天出席国会听证会时提到关于石油的进口，他说，目前很多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都非常依赖石油。如果我们真的完全禁止俄罗斯石油，我们可能真的会看到价格暴涨。请听报道。
俄罗斯由于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受到西方国家一轮接一轮的制裁，拜登总统也已下令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在周三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石油公司高管们承诺将迅速采取行动，切断与俄罗斯的关系，但同时也为他们在该国的投资进行辩护。埃克森公司首席执行官伍兹在听证会上重申，他的公司计划终止在俄罗斯最后的一个项目。该公司一个月前便做出这一承诺，这相当复杂，因为我们是在深水区和环境敏感区操作海上钻机。伍兹在听证会上说，我们正在尽可能迅速地解决这个问题。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沃斯则被要求承诺终止在俄罗斯所有的业务，包括向俄罗斯公司提供润滑油和其他材料。我们已经停止了所有这些销售，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都不可能会恢复。而英国石油公司美国分公司总裁大卫·劳勒则表示，在入侵发生后96小时内，公司已经宣布打算退出其在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股份，减计高达250亿美元。而壳牌公司也已经停止购买所有现货原油和所有现货液化天然气，并且该公司正在尽可能快地从俄罗斯全面撤资。不过，财长耶伦也在听证会上向议员警告，由于对石油的需求通常是稳定的，过多的限制供应会对价格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耶伦说，在制定制裁措施时，我们希望对俄罗斯施加最大的痛苦，但也要注意不要对美国人和我们的合作伙伴造成不当的伤害。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和西方盟友周三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的严厉而即刻的经济制裁，禁止美国对俄罗斯投资，并把俄罗斯总统普京成年女儿的资产列为制裁对象。美国官员认为他们替父亲隐藏了财富。请听报道。
为了惩罚俄军据称对乌克兰平民犯下的暴行，包括近日在俄军从首都基辅郊区布查撤走后发现的暴行，白宫表示制裁关键的重要俄罗斯国有企业、普京的两个成年女儿、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的妻子和女儿，以及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成员。美国表示将对俄罗斯最大的金融机构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 Sberbank 和俄罗斯最大的私营银行阿尔法银行实施全面封锁制裁。本周早些时候，美国已采取行动禁止用俄罗斯被冻结在美国的资金支付债务，财务部将在周四宣布相关制裁。拜登在讲话中说，那些已经采取的制裁措施预计在今年就将把俄罗斯的国内总产值减少两位数，并抹去了过去15年来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德说，司法部正在协助乌克兰和欧洲伙伴以及美国国务院收集有关在乌克兰发生的战争罪指称的证据。美国司法部周三宣布了新的执法行动，以破坏和起诉俄罗斯的犯罪活动。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说， 新的欧盟制裁方案将包括禁止进口煤炭。在为期两天的布鲁塞尔北约会议开始之前，美国宣布为乌克兰提供1亿美元的军援。北约联盟成员也决心向乌克兰提供进一步的支持，除了军事设备和网络安全援助外，还包括人道和财务援助。在美国7国集团成员国和欧盟采取这些行动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推动对俄罗斯采取更为坚决的行动。北约外长聚首布鲁塞尔开会讨论如何对从2月24号开始的俄罗斯侵乌战争做出更多的回应。在宣布新的制裁措施之前，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说，美国正在与7国集团和欧盟协调采取措施，将使俄罗斯进一步走在经济、金融和技术孤立的道路上。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对中共当局正在使用严苛的 COVID-19 疫情管控措施表示了关切。美国使馆强调，美国正在中国各地的领事馆部署更多的人员，以支持美国公民。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在发给美国公民的一份声明中说，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和其他驻中国的外交官正在向中方官员直接表达对疫情控制措施的关切，诸如住处隔离、大规模测试、封门措施、交通中断、封闭小区和可能的家庭分离。声明表示，我们正在积极地与公民合作，并协助他们度过最近中国爆发的 COVID-19 疫情中的种种困难，特别是在上海和吉林地区，他们已经在中国各地的使领馆部署了更多的工作人员，包括在北京的大使馆以及在上海、沈阳、广州和武汉的美国领事馆，以支持美国公民。此前有消息传出，在上海检测结果呈阳性的婴幼儿必须与父母分开隔离，甚至包括一些婴儿。当局称这是 COVID-19 隔离政策的一部分，但该政策引起了广泛的公众抗议。来自30多个国家的外交官上周也致信上海外交机构，敦促当局不要将儿童和父母分开。在给中共外交部的一封信中，英国驻北京大使馆表示，他对最近地方当局试图将检测出阳性的未成年人与他们的父母分开的情况感到担忧，并要求保证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外交人员身上。法国驻上海领事馆也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将父母和孩子分开。两封信都是代表欧盟国家以及包括挪威、瑞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其他国家所发出。此后，上海市政府放宽了这一规定，本周二允许一些检测呈阴性并符合严格要求的父母在隔离中心与他们确诊的孩子在一起，检测结果呈阳性的父母可以陪伴确诊染疫的孩子。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遏制全球粮荒，中共或利用粮食储备扩大影响力。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4月7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要中共汲取俄国教训，若侵犯台湾，国际必回应；
美国遏制全球粮荒，中共可能利用粮食储备扩大影响力；
应对通胀飙升，美联储计划每月缩表950亿美元。
气象学家预测强飓风季节将要到来，呼吁居民尽早准备。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在周日访问台湾。日本富士新闻网今天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佩洛西将在4月8号抵达日本，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晤后4月10号前往台湾。因为他对北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大背景下可能对台湾动武感到忧虑。 台湾联合报也报道说，佩洛西率领的国会代表团计划在4月10号台湾关系法立法43周年的当天抵达台湾，以展现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和对台湾关系法的重视。如果成行，佩洛西将成为25年来任内访问台湾的美国最高层官员，也是自1997年金里奇访台以来任内访台的首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2020年，时任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克访问台湾后，中共派战斗机和轰炸机一连两天飞过台湾海峡中线，以表达对美国高级官员访台的不满。
美联储昨天公布的三月份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普遍同意以每个月最高$950亿的速度减持大量债券，而且随着通胀压力的增加，美联储官员倾向于在五月份升息两码的可能性相当高。而且会议纪要还显示，三月份升息一码的决定是考虑到俄乌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上个月中旬，美联储批准了三年多来的首次加息，把基准短期利率从2020年3月以来的接近零的水平提升25个基点，以抑制近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不过，会议纪要暗示，在上次的会议中，多名官员倾向于一次加息两码，但受到俄乌战争的争议和短期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认为三月份升息一码是合适的。
自煤炭禁令传出后，欧洲煤炭价格本周一度上涨14%，达到三周以来高点。煤炭期货价格自今年年初以来翻了一倍。亚洲煤炭价格三月创下历史新高。美国煤炭也在上周突破每吨$100，是近13年的首次。为了反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西方国家发布了一系列的禁令。最新传出，欧洲国家计划禁止俄罗斯煤炭进口。分析指出，这一举动可能使欧洲更容易受到能源短缺和轮流停电的影响，也可能引发全球争夺煤炭资源。彭博社周三报道，俄罗斯是欧洲最大的煤炭供应商，为欧洲发电站提供燃料。但随着西方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欧洲计划逐步淘汰俄罗斯的能源供应。然而，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庞大的贸易目前没有明确的替代方案，最终恐怕会导致骨牌效应，引发全球争夺煤炭。
周三，国务卿布林肯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晤时，重申了对北约的亚太伙伴以及新战略概念的支持。斯托尔滕贝格昨天在北约外长会议召开前发表讲话说，我们现在正处于这场战争的关键阶段，我们看到俄罗斯正从北部调出军队来增援他们，为他们进行重新补给和重新武装，然后把他们转移到东部，我们预计那里将会有一场大规模的进攻。他说，他们没有看到迹象表明俄罗斯总统普京改变了他控制整个乌克兰以及重写世界秩序的野心。除了北约成员国的外长以外，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以及受过俄罗斯侵略的前苏联共和国格鲁吉亚和长期采取中立政策但现在正在考虑加入北约的北欧国家芬兰和瑞典的外长。
根据 AccuWeather 新的长期预报，新泽西可能在本季度面临与2020年和2021年同等强度的强飓风天气。气象学家指出，发生季前风暴和活跃季节飓风的可能性很大，即将到来的飓风季可能和近两年发生的多次飓风的情况类似。大西洋飓风季将在6月1号正式开始。专家建议，考虑到可能发生季前风暴，居民应尽早做好准备。根据统计，自从有飓风命名记录以来，2020年已出现30次命名风暴，创下了最高纪录。2021年出现命名风暴21次，成为有飓风命名记录以来的第三个活跃年份，导致这两年指定的风暴名称已经被用光。专家们现在预计，今年的大西洋热带风暴将再次超过正常季节，强飓风登陆的可能性也将高于正常水平。
所罗门群岛打算和中共签订安全条约，引发国际关注。中共否认有意在所罗门群岛兴建军事基地，但澳洲天空新闻6号报道，一份由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钱荣署名，收件人是所罗门伊莎贝尔省前省长基科洛的文件中，提到了在所罗门推动中共军队基础设施的构想。 报道展示了这份文件的照片。文件标题显示，这份文件来自中航国际成套设备的合同意向书，日期是2020年9月29号。钱荣在意向书中指出，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意在伊莎贝尔省承租一片土地75年，以便推动中共军队海军基础设施工程。所罗门群岛政府曾经在3月25号证实，将和中共建立安全伙伴关系，此事引起澳洲、新西兰和美国的不安和不满。中华民国外交部今天呼吁所罗门，千万不要沦为中共的军事筹码，协助扩大他在太平洋的军事据点。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遏制全球粮荒，中共可能利用粮食储备扩大影响力，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华尔街日报》周三报道， Google Play 商店下架了几十个秘密收集用户数据的应用程序。报道说，编写数据收集代码的 Panamanian 公司和位于维吉尼亚州一家为美国机构从事网络情报工作的国防承包商有关。这些下架的应用包括几个穆斯林祈祷应用程序，一个高速公路超速陷阱检测应用程序，一个二维码阅读应用程序和其他一些流行的消费者应用程序。报道说，在下架之前，这些应用的下载量已经累计超过几百万次。谷歌还采取了措施，试图防止有害的应用程序进入 Google Play 商店。从4月份开始，谷歌要求第一和第三方 Android 的开发商在他们的应用程序中加入隐私政策。
英国和美国警方在3月发动稽查 Cyclops Blink 僵尸网络的行动，4月6号宣布关闭这个网络的通讯基础架构。Cyclops Blink 是在今年2月首次被安全研究人员所发现的。它首先感染 WatchGuard 全球约1%的防火墙和中小型企业路由器，然后在3月攻击华硕路由器。研究人员相信，它是隶属于俄国情报局的黑客组织 Sandworm 开发的。Sandworm 是全世界最顶尖也最凶狠的黑客组织。据信，这个组织涉及 NotPetya 勒索软件，并攻击2018年平昌冬奥网站，也曾策划攻击乌克兰电厂。
苹果在去年9月份发布第三代 AirPods， 不过更多人还是关心苹果的主动降噪 AirPods Pro 2。分析师郭明奇近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苹果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新的 AirPods Pro， 届时第一代的 AirPods Pro 也将停止销售。苹果在2019年10月30号发布了 AirPods Pro， 距今已有近2年半的时间。郭明奇此前曾经说，和第一代 AirPods Pro 中的 H1 芯片相比，第二代 AirPods Pro 将配备显著升级的无线芯片。这款芯片为主动降噪等音频相关功能提供动力。对这项技术的改进可能会延长电池寿命，从而延长每次充电的使用时间。郭明奇还预计，新款 AirPods Pro 将支持 Apple Music 上的无损音频。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政府正在努力控制乌克兰战争所带来的全球性粮食短缺。国会议员担心，大范围的粮食不足可能引发国际政局不稳，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因为在全球粮食危机中，中共可能会利用粮食储备扩大它的国际影响力。请听报道。
据美国政客报道，俄军正将攻击重点转向乌克兰的粮食生产区，这可能会危及7月将收获的数百万吨谷物，给非洲和中东各国的粮食供应造成威胁，因为乌克兰是这些国家的谷物和葵花籽油的主要供应国之一。美国官员特别关注阿富汗、也门等已出现严重饥饿的国家。此外，黎巴嫩有3/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战前有80%的粮食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 2020年在贝鲁特发生的爆炸案摧毁主要粮仓后，黎巴嫩的储粮能力只有约一个月。报道称，这场危机会导致粮食价格飞涨，以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等人道组织难以应对。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说，它需要额外的160亿美元，才能在今年的剩余时间为创纪录的 1.37 亿人提供食物。据知情人士说，美国政府计划在未来几天释放更多粮食援助国际社会。白宫和国务院官员正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应对即将到来的国际粮食短缺。上个月底，拜登与七国集团领导人会晤后，警告全球将出现粮食短缺。拜登说，美国、加拿大这两个主要粮食出口国正在讨论如何向国外输送更多粮食。但是去年在发生创纪录的干旱后，包括美国在内，全球小麦储备已低于正常水平。拥有粮食盈余的国家也不愿释放太多粮食，同时由于燃料、化肥、种子和其他农业生产成本的提高，造成美国农作物出口有限，难以填补乌克兰危机所造成的缺口。如果美国未能对粮食危机做出反应，一些议员担心中共可能利用其粮食储备在非洲和亚洲争取更多的政治影响力。以上新闻由苏南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舍曼6号说，拜登政府从上到下都在努力确保中共从俄乌战事中吸取正确教训。美国的一中政策不接受犯台行径，中共如果采取任何类似作为，国际社会必将做出回应。美国财长耶伦也警告说，中共假使侵犯台湾，美国准备实施制裁。请听报道。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外界对中共是否对台湾问题采取行动，以及世界大国会如何回应颇为关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6号表示，如果中共如同某些人担心的对台湾采取侵略行动，美国准备对中共实施制裁，就如美国与盟友如今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制裁。耶伦表示，美国正和盟邦密切合作，以其能够针对台湾可能面对的威胁做出恰当回应。中共不应怀疑美国动用制裁工具的决心。同一天，众议院外委会召开听证会，邀请舍曼出席作证，说明总统拜登政府计划如何恢复美国在印太区域领导地位。舍曼指出，过去40多年来，美国一中政策是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与六项保证作为指引，拜登当时也是表决支持该法通过的一员。舍曼表示，美国会持续协助台湾维持足够自卫能力，提供必要武器。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未来的作为，都会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且为美方所严重关切。美国也会保有能力抵抗任何会危及台湾人民安全、涉经制度的武力或胁迫行动。舍曼强调，这既是台湾关系法内涵。他并重申，美国对台承诺坚若磐石且跨越党派。舍曼表示，他希望中国看到的是美国全世界都有盟友伙伴，且他们都信奉主权、领土完整，各国有权决定自身外交政策，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等原则。美国也已清楚表明台湾稳定的重要性，没有任何国家应被侵略。舍曼还强调，美国一中政策不接受中共企图以武力夺台，此举势必无助于台海或印太区域稳定。以上新闻由苏南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